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每一次这样报上节目的名字还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可以跟您，我亲爱的空中家人一起啊。当然今天呢也是跟我的好朋友啊小光老师会面，谢谢你啊小光老师。
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在节目上见面。
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在网络听我们的节目是出现问题的，所以为你介绍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回到从前呢，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我们的那个频率是益友电台第一台中波1566千赫，逢周六日8点到8点半。那我们接下来呢，当然是回应我们听众朋友的回言啊。一条是默然不语的，那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情绪啊，都是被他的我家弟兄，就是他的丈夫气的。那他听完节目呢，就发现哎呀，最近真的缺少反思啊，真的愿意被爱修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要随意对我的丈夫发泄我的情绪。
看到他这儿也挺为他感恩的，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我发脾气是对方的责任，对方需要改变，只要他改了我就不会发脾气了。那现在呢他就反思自己啊，他说是我愿意被爱修剪，我愿意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那就说他愿意改变，他愿意反思自己。其实要改变情绪的话，需要去看看情绪下面是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你的信念是什么样的啊，这些东西改变了，情绪也就会随之而改变的。
所以他需要去挖一挖自己的冰山，对吗？我们一直在讲冰山。
对，
那另外一位的听众朋友呢，王姊妹，她说：“小光老师好，我们夫妻都有焦虑的情绪，我老公呢，他不信神，我们应该怎么去互相加油帮助呢？”
谢谢王姊妹的信任啊，在这里我也想说，就是我们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其实都会是因为有恐惧，恐惧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还有就是我们会有想象出来很多的东西啊，有很多东西自己想来吓唬自己啊。那你可能跟老公如果能够好好沟通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看一看你们恐惧的是什么啊，你们那个里头有多少是想象出来的。因为老公不信主嘛，但是这一点也可以很好的帮到他，让他找到那些真实的积极的比较这个合乎常理的一些观念。那你呢，因为信主其实也很感恩，你就去看一下真的是你里面的那些价值观信念可以被神的话改变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你的恐惧也可以让你看到更多真实的东西，这样你的恐惧减少的时候，你的焦虑情绪也就会相应的减少了。
而且如果你先改变，说不定也能让你的老公从你当中看到神的介入哈，更容易去体会神的恩典。那也欢迎你发电邮给我们，把你详细的情况再跟我们去详细的分享啊。那说回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会谈眼光哈。今天和下周我们都会谈这个主题，谈的是怎么让神来塑造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主角呢是扫罗和大卫。
哎呀，疼死我了！爸，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看扫罗和大卫的眼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神的眼光哈。乐意先读出两段经文，一段是撒母耳记上16:1，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还有就是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神说不拣选的，在这里讲的是大卫的大哥以利亚哈。整个场景呢，就是看到耶和华的眼光是怎么样的呢？
好，我们这两节经文的背景，耶和华厌弃扫罗作王啊，于是就是命撒母耳去伯利恒耶西的家去高立一个他看中的人啊，那这个人就是大卫啊。那第一节刚才说，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啊，预定这个词呢啊，不同的圣经版本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说吕正中的译本，它就翻译为看定，
嗯
啊，还有一个和合本的修订本就翻译为看重，啊，那这个词呢，与刚才读的第七节的说耶和华看人啊，看外貌、看内心的看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呢也挺多的，可以解作看见啊、觉察、注意、拣选。
嗯，
那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耶和华特别注意到大卫，也可以说他看中了大卫。
嗯，那很明显啊，耶和华看中的是大卫的内心哈。那究竟大卫的内心和扫罗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来听听以下一个非常精彩的有关以拉谷战役的故事。
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和以色列人征战。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山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骂阵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
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其中3个儿子跟随扫罗出征。有一天，耶西叫大卫把食物送到军营，交给哥哥们和他们的千夫长，于是大卫就去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正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正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骂阵的 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
你们看这个非利士人，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如果有人能杀死他，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
哎，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还骂他丢下了旷野的羊，也指责他骄傲和心里有恶意，说他下来特意为要看征战。大卫说，
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
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然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呢，自幼就做战士。
大卫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羊群中夺走一只羊羔，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子，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自己的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可是大卫穿上这些装备，连走也走不动了。于是他决定脱下这些装备，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地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
你拿将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
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
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 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跑去，他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出去，打中了那非利士人的额头，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并割下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骂阵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这个精彩的故事的出处是撒母耳记上17章。那我也简介一下，这个以拉谷是哪里呢？它呢，这个河谷是从非利士平原通往犹大山地耶路撒冷一个三条主要的通道之一，它是非常有军事价值的，跟这个谷贴近的城市有利拿、亚西加、梭哥还有廷拿等等。这一次的战役其实不单是军事上的角力，在宗教意义上也是非常重要。师母来解释一下好吗？
其实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信奉的那个神带领他们打仗，而且人的征战呢，好像也是两国的神在比较，他们的神也会带领他们得胜。所以你也看到歌利亚也指着自己的神来诅咒大卫的。
所以如果战败，整个民族啊都会蒙羞，非利士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耶和华原来不过如此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就聚焦看一看扫罗和其他人怎么看歌利亚，也是有两节的经文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一个是17章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呢，就惊惶极其害怕。那大家注意，是包括扫罗哈。还有17章24节，也看到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这两节经文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甚至扫罗一国之君呢，都是非常害怕。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歌利亚呢？我们都知道歌利亚身材高大，但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
其实我们看到身材高大，而且他装备很齐全，对吧？从头到脚他都有很齐全的装备。还另外一个就是他很有口才，他很会挑战。然后呢，就是用他的神来诅咒以色列这个军队啊，并且他认为他的神一定让他得胜啊，所以他真的是从外在、从口才、从他的气势上，好像都是让以色列人，包括扫罗，非常的害怕。
他的装备而且也很丰富，而且这个人呢，不光是高大就没头脑哈。师母这么一说，其实他很懂说话来威吓人的。但是甚至扫罗也这么害怕，所以以色列人的士气呢真的会大受影响。哇，结果我们知道40天的没有人胆敢去应战。后来大卫他就不怕死了哈，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他就愿意去迎战歌利亚。那么扫罗呢，他怎么说呢？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这非利士人决斗，因为你年纪还轻。他呢从小就做战士，从当中看到扫罗是怎样看大卫这个从乡下伯利恒出来的小子呢？
首先扫罗认为大卫呢年纪比较小，年轻哈，他是一个牧羊童，他也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是他说歌利亚是从小 就打仗的，所以他很有丰富的经验。另外呢，就是他也认为大卫没什么装备，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战衣和装备给大卫穿。他就觉得跟装备齐全的哥利亚来比的话，大卫就是明显装备不足的。
其实我们看到扫罗和四围的人呢，四周的人都是用一般人我们常理去看哥利亚和大卫，觉得他们的实力也是非常的悬殊。他们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把神算进去。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
谈了扫罗和其他人怎么看哥利亚，怎样看大卫，那么大卫是怎样看哥利亚呢？师母，你觉得大卫是怎样看哥利亚呢？
他不像扫罗和以色列人一样说看到这哥利亚多威猛啊，口才多么叫嚣啊，而是看到他是对神的，对以色列神的侮辱。
嗯
啊，所以在17章的26节，他就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嗯，就看到大卫的焦点不同的，他不是先看四周那些所谓的客观环境哈，其实他看到更客观的环境，就是神是掌权的，这点大家都没有注意。那么大卫怎么看这个局势呢？他觉得刚才讲。就神在掌权，17章32节我注意到，好，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17章45节，大卫又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然后46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怎么怎么好。然后大卫就说，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呢、啊、所以看到大卫是知道神在掌权，这是大卫的一种的眼光哈。那说回这个局势，我就觉得毕竟我们是人嘛，我们一同来幻想一下，哇，当时你自己说看到耶和华必掌权哈， 他会为自己的名而战，但是四周的人都不看好你，他们没有看耶和华，只是看你。那大卫当时怎么看自己呢？师母，
透过这样的环境，他不是只看到环境怎么样，别人怎么评价啊，他在意的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因为他说他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他就是可以得胜的。所以他当时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年龄啊、装备啊、自己的个子小啊这样的啊，一方面他看到的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自己也会征战，然后他成为耶和华手中的一个有力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起码在此时此刻哈，大卫他不是很自我中心，我能不能这样说，他不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起码此时此刻他是非常的以耶和华为中心的。那师母，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哈，很多时候呢，当四周的人都不看好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退缩啊。可能神给你一个任务，本来你是很清楚知道是神给你的，但当别人都觉得哎呀，你能不能担当这个服事啊，或者你行不行的哈，自己也会退缩啊。也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没有完全退缩，但是情绪开始非常的激烈，或者很担忧、很焦虑，又需要别人花很多的时间来安慰我们啊、安抚我们啊等等。所以师母，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自卑也可以成为变成自私的，你觉得呢？
是的，其实我们人都很难逃脱这种别人的眼光，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我们，怎么看我们，但我们呢又好像对自己不像大卫那样，就是很知道自己的角色啊，他依靠的是耶和华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呢就常常想证明自己啊，所以反而我们就会情绪很容易波动。另外呢，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看不到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自卑啊、骄傲啊，其实都是内在没有信心的一种表现。
其实自卑跟自大本来都是两兄弟，对吧？也是卵生的。但我们又自己没有信心做好，但其实又觉得不服气，我很想表现我自己，又自大又自卑的心情，往往就会好像拖着我们的后腿，引来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冲突，或者自己的情绪哈。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哈？希望带给你一个反思题，就是当你觉得自己不配呀、不够能力去担任某个服事的岗位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回应呢？你是用一种怎样的眼光哈？眼光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事情呢？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还有留言板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下周我们会继续谈大卫的眼光，看他在这场战役当中如何面对扫罗对他的质疑，如何准备自己去和哥利亚作战，从中就可以看到他的眼光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再一次谢谢师母和我们一起，谢谢你师母。
不客气，也谢谢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们。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能和听众朋友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在修剪当中成长。再见，
再见。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愿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